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练习卷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在考试开始前，请各位考生留意以下宣布，并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请检查试题答题簿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题之后印有试卷原字样。如果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的情况，请举手示意要求更换。请在第一、三、五、七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试卷三考生须知。请注意，试卷三全部试题均需作答，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当试卷三考试时间届满，试卷五的录音资料将紧接播出，请遵照指示作答。试卷三及试卷五考试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市场。如有任何疑难，请举手示意，即时提出。如在考试结束后才申诉，可能会不获处理。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两分钟阅读试题。
嘉明、芳芳，你们在看什么啊？ 美儀，我哋唔係報名參加歷史學會舉辦嘅話劇欣賞，下星期到文化中心觀賞希臘神話特洛伊戰爭咩？黃老師吩咐我哋做好準備，要了解神話嘅背景㗎。
哎呀，芳芳，我唔記得咗喎。
美儀，你咁冇記性㗎？
嘉明，我先唔係冇記性啊，我仲記得睇完話劇，要將歷史科專題報告交俾黃老師，咁仲可以攞到中文科語文活動嘅分數㗎。
吓，美儀，你只系记得呢啲㗎咋？
我仲记得黄老师讲过，希腊人同特洛伊人之间嘅战争系真㗎。
咁你又知唔知希腊人点解要同特洛伊人开战呢？
咁我就唔知啦。
希腊神话话特洛伊战争系因为金苹果而引起嘅，至于具体嘅详情呢，我都唔系好清楚啦。
嘉明，咁唔系五十步笑八步咩？芳芳啊，点解金苹果会引起战争嘅？
话说海洋女神邀请所有天神出席婚礼，但系就冇邀请到纷争女神厄利斯。纷争女神好嬲啊，为咗破坏婚礼，佢将金苹果放喺婚礼嘅宴会厅门前，仲写住献给最美丽的女神。天后克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同埋爱神阿佛洛狄忒，亦即系罗马人讲嘅维纳斯，都认为自己应该拥有金苹果，佢哋各不相让，最终搞到要天帝宙斯裁决。
孔夫子唔系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咩？更何况呢三个咁厉害嘅女性，啊呢单案真系唔易判啊！
嘉明，唔好断章取义、指桑骂槐，乘机挖苦我同芳芳。
美仪，而家男女平等。孔夫子嘅话呢，的确容易引起误会嘅。我唔系讲緊你哋啊。
美儀啊，嘉明只系语带相关同我哋讲笑咋，你唔好为难佢啦。嘉明都讲得啱㗎，咁样的确系一个难题。宙斯怕得罪三位女神，就将难题等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咗取得金苹果，三位女神都利有帕里斯。克拉答应令到帕里斯成为世上最有权势的君主，而雅典娜答应令帕里斯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而维纳斯就答应令世上最美丽的女子海伦嫁给他。
那帕里斯将金苹果送给谁？
帕里斯最后选择了爱情。
那跟特洛伊战争有什么关系？
为了守诺言，维纳斯迷惑了斯巴达皇后海伦，令到佢同帕里斯私奔。斯巴达国王好嬲，佢联合其他城邦一齐攻打特洛伊。天后克拉同埋雅典娜因为妒忌，就帮助希腊人，最终以木马屠城结束咗呢场十年嘅战争。
神话同历史有咩关系啊？
呢一本书《神话研究》分析咗神话产生嘅原因，其中一种学说神话史实说就同历史有关啦。
乜嘢系神话史实说啊？
呢种说法指神话叙述嘅其实系历史事件，只系流传中被扭曲或者系夸张咗。持呢种睇法嘅人认为研究神话可以帮助我哋了解远古历史嘅。
那唔知道中国咧有冇一啲同历史事件有关嘅神话嘅咧？
啊，我记得啦，历史书中记载咗皇帝喺阪泉大战蚩尤。而神话更话皇帝追杀蚩尤到阪泉，忽然狂风大作，浓雾弥漫。原来蚩尤用咗妖术，令皇帝嘅士兵迷失咗方向。好彩皇帝发明咗指南居，分辨方向作战，最终将蚩尤杀咗。但系咪真有其事，就令人怀疑啦。
皇帝发明指南居，正正系对历史嘅补充说明啦。
嘉明，指南居由边个发明仲未能确定噶。芳芳啊，神话嘅产生仲有冇其他原因噶？
都有学者认为神话系先民将自然现象拟人化嘅产物。黄老师唔系讲过共工嘅神话咩？
系、哦，水神共工同火神祝融打交，共工输咗就将西边嘅天柱北周山撞断，天就塌咗落嚟。这个故事正好解释了中国的地势西边高东边低，而江河就从西向东流了。
不怪得古人的诗词成日都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芳芳啊， 唔知希腊有冇类似嘅神话呢？
希腊神话都有噶。话说谷物女神系春天女神嘅母亲，佢主管大地一切植物嘅枯荣。有一日，佢嘅女儿被冥神拐到去地府做妻子，佢搵匀大地都搵唔到女儿，由于太过伤心，就收回恩泽，令大地嘅农作物都枯萎晒。最后，天帝宙斯出面调解，冥神答应每年嘅上半年俾春天女神同埋母亲团聚，下半年就要留喺地府。当春天女神唔喺母亲身边，就系秋天同埋冬天；当佢翻去母亲身边，嗰阵就系春天同埋夏天啦。
除此之外咧，都有执政者利用先民对自然或者鬼神嘅恐惧，用神话神化君主以巩固政权嘅。
嘉明啊，中国有冇呢类神话噶？
传异时代就有好多呢类神话噶啦。美儿芳芳啊，后稷嘅神话唔系最好嘅例子嚟咩？
系啊，后稷系周朝嘅始祖，相传佢嘅母亲姜元喺野外踏过巨人嘅足印后就怀孕啦。后稷啱啱出世嗰阵，姜元以为佢会带来不祥，就将儿子抛弃喺巷里面。但系啲牛同马经过都避开咗，因为惊踩伤佢。姜元又将儿子抛弃喺寒冰上，飞鸟就用翅膀嚟为佢保暖。姜元知道上天保佑儿子之后，就唔敢再抛弃佢，更加取名为羲。羲长大之后就是周嘅始祖后稷啦。
唔怪之得古今中外唔少民族同部落都有先祖嘅神话同传说啦。
特洛伊战争呢个神话，最终希腊军队战胜咗特洛伊，亦都隐喻咗希腊政权得到神奇庇佑。
睇嚟神话蕴藏咗唔少学问噃。
美儿啊，不如同我同嘉明一齐去搜集报告嘅资料啊，好冇啊？
好啊。
而家请用四分钟整理答案。
各位同学，我是何嘉嘉，在剧中饰演爱神维纳斯。多谢各位来欣赏这一场特别为学界演出的话剧《特洛伊战争》。跟住落嚟嘅环节系俾观众同演员交流，同学可以举手发问，或者将问题写低交俾工作人员。
各位同学好，我系周景行，饰演柏里斯噶。嗱，呢个环节咧就系由我同埋阿嘉嘉主持啦。嘉嘉，今日我好感动、哦。
我都有同感、哦。戏剧唔算好受年青人欢迎，所以今日咁多同学出席，实在好难得。景行啊！点解今日会座无虚席嘅呢？
我梗系知啦。
系咩缘故啊？
因为学生特别场系免费嘅咯。各位同学系唔系啊？仲有、哦，学校为咗鼓励同学多参与文化活动，听讲可以用票尾去换分数噶噃。
用票尾换乜嘢啊？
好似系中文科校本评核嗰啲分数咯。
景行啊，我仲以为因为是大家喜欢话剧添啊，我哋真是自作多情啦。
自作多情都唔系问题，希望各位同学喺接触咗话剧之后对话剧产生兴趣，咁就得㗎啦。
係啊，各位同学，你哋鍾唔鍾意呢一出话剧呢？
鍾意。
景行，不如睇下同学有咩问题啊，好唔好啊？
好。
两位好啊，我系芳芳。你哋演呢出话剧要面对咩挑战同埋困难噶？有冇咩趣事呢？
接到呢个剧目嘅时候，起初我有啲疑虑噶，因为我对希腊神话嘅认识唔多。喺导演鼓励之下，我就硬着头皮咁答应咯，仲去图书馆揾资料做准备。另外，由于希腊神话人物译名比较长，彩排嗰阵我经常讲错人名，差啲激死导演啊！仲有嗰啲文绉绉嘅台词，要用一段时间落好多苦功先至记得到啊。景行啊，你又点啊？
虽然我就唔似得好似读书嘅时候咁样，唔记得除个手表就上台演古人。但係仲係担心会搞出啲笑话㗎，所以一啲都唔敢松懈。我认为最容易出问题嘅呢係唔少嘅历史劇。即使是戏服啦、舞台背景啦，同埋个故事都是古代嘅，但是演员嘅表达方式同埋佢思维呢就跳唔出现代喎。嗱，咁就捉唔到历史人物嘅神髓啦。就以特洛伊战争为例啊，要演活古希腊嘅人物好困难噶。
嗯，要演好一个角色，我认为最重要嘅系用心揣摩同埋模仿剧中人物嘅言行举止。了解得清清楚楚先至会演得活灵活现㗎。就好似旅游节目主持啊，如果佢从来冇亲身到过希腊，又点可以向观众深入介绍希腊嘅风土人情呢？同时要勤加练习，功多先至会艺熟。
哎呀，真係不幸啦，我就真係从来冇去过希腊旅游㗎。嘉嘉讲得啱，无论边种艺术要炉火纯青，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台上刹那的光芒是一日一日地积累而成的，要做到形神俱备，最重要的是投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那怎样才可以投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呢？
那必须有个人真实的体会，就好像画龙都要点睛的。
景行好有艺术家的天分，我和他没得比，呢方面可唔可以讲多一啲呢？
勤力固然重要，但係劇中角色不论古今都要由人嚟演出嘅。演员如果冇个人嘅感受同埋体验，无论佢嘅外貌係几咁似，总係缺少咗啲嘢嘅。芳芳同学啊，係唔係仲有其他问题啊？
你係点样令到自己投入柏里斯呢个角色㗎？
为咗投入呢个角色，我要了解柏里斯点解会困惑呢？原来喺权力、智慧同埋爱情之间，柏里斯系唔知道点取舍嘅。真系巧合啦！彩排嘅第一日系我个女学校嘅家长日，导演要求所有演员出席，但系屋企人呢就希望我出席家长日，真系左右为难，我实在好烦恼噶。最后我选择咗出席家长日。而彩排就在主角缺席之下开始了。好彩 导演同埋其他嘅演员都好体谅。呢件事虽然令我困惑咗一段时间，但系亦都令我体会到柏里斯嘅感受。
景行，你嘅抉择点可以同柏里斯嘅抉择相提并论啊？
哦，当然唔可以啦。不过我嘅意思系，艺术要表演嘅系人生，而真实嘅人生体验呢，无论事情嘅大小，都系打破文化同埋地域界限嘅桥梁嚟噶。而嗰件事咁啱呢，令我了解多咗柏里斯嘅内心。
咁第一次彩排柏里斯冇嚟，我都体会到冇被选中嘅嗰种失落感。
格格，我唔系将个金苹果送咗俾你哋咩？嗱，讲翻转头啊，换咗系你嘅话，你会点做啊？
公司两难全嘅时候，难免就要牺牲，我就会揀彩排啦。
冇错啦，面对抉择嘅时候，我哋先知道乜嘢系最重要嘅。嗱，我啱收到同学传上嚟嗰啲纸仔，有同学就问：点解嗰啲神奇喺出场嘅时候总系跳舞嘅，而凡人就冇？
咦，呢位同学好细心，注意到舞台表现手法。呢出戏剧人物众多，有天神亦都有凡人，导演就用舞蹈区分两者，凸显咗天神嘅飘逸同优美，同时舞蹈增加咗戏剧嘅动感同埋美感，等观众更加容易了解人物嘅情感变化。为咗练好舞步，我哋都吃咗唔少苦头噶。
好彩啫，我只系个凡人。
景行总系咁幽默嘅啊。另一位同学的问题就是，你们认为柏里斯为了爱情不顾国家安危是不是很自私？这
位同学一定没有拍过拖了。如果拍过拖，就会明白到爱情的魔力，为了爱人会不惜一切的，可以说是自私，也可以说是无私，因为不少人愿意为这件事去牺牲自己的生命的。
咦，最后一排左边的男同学请发问啦。
两位好啊，我是嘉明。请问做演员是不是你们的人生理想来的？
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很喜欢话剧的了，立志要做个演员。对演艺我真是充满憧憬的。中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入了演艺学院。讲起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近年呢，艺术剧团为了吸引观众入场，演出的剧目已经比较大众化了。不过剧团的演出还是不稳定的。后来我的女儿出了世，为了家庭，我就只能够找份稳定的工作了。到现在我都还是个业余的演员来的。
做演员是我的理想。初初入行的时候，我多数都是演配角。不过我相信只要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会成功的。
嘉嘉，身为演员有咩苦处呢？
彩排同演出嘅时间比较长啦，经常日夜颠倒，有时成个礼拜都见唔到家人噶。
家家，除咗苦处之外，应该仲有唔少快乐嘅事嘅，唔好吓亲啲同学先得噶。我哋应该鼓励多啲同学，推动下本地戏剧嘅发展先至啱嘅。
是啵，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了解多一啲，可以参加演艺学校举办嘅暑假培训班，睇下自己适唔适合做演员啦。
是啦，分享嘅时间差唔多喇，各位同学再见啦。
再见。
而家请用六分钟整理答案。
黄老师，各位同学，特洛伊战争和希腊神话的报告到此为止。
芳芳、美儿、嘉明，这次专题研习的汇报很详尽，加深了同学对希腊神话的认识。以下是答问的时间，想发问的同学请先举手。智慧，你有什么问题啊？
嘉明，希腊神话都强调人类就无法掌握命运，这个看法是不是太过悲观呢？
表面来看，无论人和神奇都逃不过命运的摆布，就好似中国人所讲天意难违。但是想深一层，希腊神话却正正是透过残酷的命运提醒我们要了解生命的不幸和短暂，即使面对困境仍然要以无比的热情把握每一刻，对抗命运，展现生命的可能。这些正是希腊神话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智慧。就好似天灾之后，不少人能够重新认识自我，鼓起勇气面对逆境。就好似救援人员奋不顾身救灾，亦都有灾民在九死一生的困境中坚持下去，最终奇迹获救的。
嘉明，你亲身经历过灾难咩？好似好有体会、哦。
如果考试唔合格俾阿妈闹都系灾难嘅话呢，我好似骄傲咁讲，我同希腊人一样充满逆境自强嘅勇气。
唔好讲笑啦，俾下一位同学发问啦，小文同学。
黄老师，中国神话里面女娲将黄土混水捏成人。芳芳，唔知道希腊有冇神话系解释人类起源嘅呢？
希腊神话入面有一个同女娲嘅神话十分相似，就系、是、普罗米修斯用河水黏土按照天神嘅模样做人。
冇错啦，除咗中国同埋希腊神话之外，喺全世界唔同民族嘅神话里面，其实都有讲到人类嘅起源嘅。因为只有了解从边度嚟，我哋先至知道应该去边度。
黄老师啊，但系大部分嘅神话都系虚构嘅、哦，经唔起科学嘅验证，咁样好似冇价值、哦。
芳芳、嘉明、美仪，你哋有咩意见啊？
我就唔同意小文嘅睇法啦，但系唔知点样回应啊。黄老师啊，我应该点回应呢？
嗱，我想问几个问题。各位同学，你哋会唔会因为呢个班房冇粘墙纸而冇心机上堂呢？
黄老师，相信同学唔会介意课室有冇粘墙纸嘅。
冇错啦，课室只要整洁就得啦，有冇墙纸我哋并唔关心。咁样系因为唔同嘅事物有唔同嘅评价标准。咁老师再想问下各位同学，你哋有冇睇过伊索寓言呢？有冇睇过龟兔赛跑嘅故事呢？
睇过啊。
咁你哋相唔相信动物会讲嘢啊？你哋又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唔鍾意睇预言呢？芳芳、嘉明、美仪，你哋明唔明白老师嘅意思啊？
我明啦，小文唔系最鍾意睇星座运程嘅咩？但系佢从来冇质疑过星座运程嘅真假㗎噃。
喂，嘉明，你又乱噏啲乜嘢啊？我哋喺度讨论希腊神话，点解又会拉到去星座运程嘅呢？黄老师，既然神话离我哋咁远又冇实际用途，咁点解我哋仲要了解呢一啲故事呢？
诶，小文，你唔知星座系源自希腊神话嘅咩？好多星座啊，都系同神话有关噶。
小文，同样道理，孙悟空嘅七十二变都冇办法用科学求证，唔通你哋就唔睇西游记啦咩？真实嘅人生，佢哋唔系纯粹由物理同埋化学元素构成嘅。其实神话就好似渗咗入水里边嘅盐。我哋睇唔到，但系佢就已经完全融入我哋嘅生活。正如后世嘅文学作品、宗教、建筑、艺术设计、语言文字，甚至天文学等，其实都深受神话嘅影响。你哋可唔可以举几个例子啊？
老师啊，名字属唔属于语言文字嘅范畴啊？
名字当然同语言文字有关啦。
我知道，太阳系最大嘅行星，木星。就是以希腊众神之神宙斯的罗马名朱庇特而命名的。女仔呢就叫维纳斯或者海伦的话，自然会令人想起希腊神话当中倾国倾城的美女啦。
我都举个例子啦，欧洲正是以宙斯的爱人欧罗巴命名的。另外，我国以嫦娥一号命名探索月球的人造卫星，可见嫦娥奔月故事的影响。此外，神话的影响都好广泛嘅。嗱，例如有体育用品公司嘅标志咧，佢嘅设计灵感就系来自胜利女神。西方嘅建筑风格亦都受到神话影响，例如神殿嘅大圆柱喺西方嘅教堂里边咧就随处可见。由此可知，神话不知不觉咁样丰富咗我哋生活嘅内涵。另一方面，鉴古知今，人类透过神话呢一道桥梁，可以追源溯流，了解唔同文化价值观嘅根源。就好似夸父逐日呢个故事，唔单止解释咗世界嘅起源，亦都反映咗中华民族嘅价值观。就系、是、生活嘅意义咧，就是、在于为人类谋福祉。同样，你哋知唔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实亦都系源于神话嘅咧？希腊嘅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就系为咗崇敬宙斯同埋促进城邦和平相处而举办嘅。今日嘅奥运会里边，我哋仲可以见到智慧女神雅典娜手里边攞住象征和平嘅橄榄枝添。最后，老师想以一位哲学家的一句话作结，就是我们行每一步都见到前人的足迹。神话备受不同民族所珍惜和重视，在流传的过程里面，它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就好像立法会大楼上面那个公正女神泰美斯的雕像，她一手执剑，另一手拿着天秤，眼睛蒙住布， 代表正义和公正的精神仍然延续到现在的社会。各位同学，你们对神话又有什么体会啊？
现在请用六分钟整理答案，当时间届满，我们是会有提示的。 各位考生，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已经到了，接住落嚟是播放试卷五的录音资料。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即将开始，市场主任请于三响声后开始计时一小时十五分钟，然后在市场的告示板上清楚写明开始及结束时间。各位考生，三响声后，本卷考试正式开始，聆听资料随即播放。中国语文科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正式开始，各位考生，请用两分钟仔细阅读试卷五考生须知、阅读材料及试题。
格物中学即将举行新一届的学生会选举，报名竞逐学生会干事会的内阁有两个。今日午膳的时候，学生会选举委员会主席余中立同学主持校园电台节目《饭后中》，访问两位候选内阁的主席武乒乒和文以雅，以下是他们的对话片段。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收听校园电台午间节目《饭后中》，我是本届学生会选举委员会主席余中立，今日非常高兴可以客串担任节目的主持。我身边两位贵宾是学生会候选内阁主席武乒乒同学和文以雅同学，首先多谢两位接受我的访问，请两位向听众自我介绍。乒乒，你先说吧。
好啊，我是中五甲班的武乒乒，亦都是候选内阁玫瑰阁的主席。
多谢余师姐。各位听众，我是中五月班的文以雅，亦都是候选内阁怡水阁的主席。
乒乒、以雅，我希望借这一次访问给同学了解你们两个候选内阁的参选理念，大家不妨畅所欲言啊。乒乒，不如请你先讲一讲你参选的原因啦，好不好？
为同学争取权益就是我参选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同学的利益，校方固然视而不见，同学的心声，历届学生会都听而不闻。我参选是要代表全体同学争取权益。
嗯，乒乒词锋锐利，玫瑰果然有刺、哦。以雅，我真是想知道怡水究竟是什么水呢？是软水还是硬水啊？
主持真是幽默了。怡水的水既不是软水，亦都唔系硬水，系饮水思源嘅水。我哋衷心希望喺毕业之前有机会报答母校，为学校、为同学贡献一分绵力， 缔造一个更和谐、更融洽的校园。
哦，我明白啦，原来你是借用《论语》里面师生畅谈人生理想的一段话来表达你的参选理念，真是有意思了。学生会选举的宣传活动即将开始，乒乒啊，如果你有政纲和口号，不妨在节目中向同学宣传一下。
口号是吗？我还在构思，我想用同学熟悉的潮语来创作口号，又想夹杂英文单词。主持，你认为怎样？
口号最重要是文字清通易明，用潮语或者夹杂英文，在语文运用的角度来看呢，都不是那么理想。
我想请问，个口号有没有字数限制的？是不是越长越好的？
那又不一定，少则两个字，多则十几个字都得。最重要的是口号要清楚表达你们的参选理念，一语中的和简洁有力。既然口号还未定，不如先讲下你们的政纲啊。
我有信心在这几日的咨询大会上，我们一定会叫出鲜明的口号，等同学了解我们的参选理念。至于政纲就写好了。我们的政纲第一点就是保我佳绩，提倡教学问责。
格物中学的老师大多数都很用心教学的，为什么你们还要提倡教学问责呢？
众所周知，西区其他中学的公开考试成绩越来越好，反观我们学校这几年的成绩就毫无寸进，同学的忍耐力已经到了临界点了。长此下去，格物中学肯定会被边缘化，那真的会死路一条。文尔雅，你同不同意啊？
乒乒啊，我对临界点、边缘化这些讲法真的不敢苟同了，而且向老师问责亦都难免会影响师生关系的。
唉，老师成日教我哋要做个负责任嘅人，就连官员都讲求问责精神，教师自己又点可以例外呢？
乒乒啊，你主张教学要问责啊，究竟点样先至做得到呢？将来你喺咨询大会上向老师同埋同学介绍政纲嘅时候，每项政纲都要举出一项具体嘅做法噶、哦。
主持，我们在九月初已经做了一次同学意见调查，收集了500个同学的意见，都构思了一些向教师问责的具体办法。我会参考同学的意见，就每项政纲说明一项具体措施。
尔雅，你们宜水阁又有什么政纲呢？
我们政纲的第一点就是提携学弟，跨越学习门槛。鼓励高年级的同学主动帮助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协助他们解决学业和成长里面的小问题。
同学有什么学习门槛要跨越呢？就算有，这个都是教师的责任。我们高中同学应付考试尚且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负起教导师弟师妹的责任啊？正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兄弟事。
乒乒，我有另一种睇法、哦。孔子讲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你又点可以话师兄弟之间唔可以互相学习呢？
三字经都讲过：教不严，师之惰。格物中学嘅公开考试及格率停滞不前，老师一定要负上全责。文尔雅，你哋宜水阁空谈理想，未免太不切实际啦。
唉，乒乒，你咁样讲，我实在有啲感触啊。今日讲分享权利嘅人越嚟越多，但你讲分担责任嘅人呢，就越嚟越少。
尔雅，你又唔使太感触，你哋唔系正喺度努力咁履行责任，积极参与选举咩？
多谢主持嘅肯定啊。好啦，言归正传。在落实政纲方面，我们九月初呢都做了一次同学的意见调查，收集了500位同学的意愿，而且构思出一些帮助学弟学妹和新移民同学的具体方法的。
嗯，乒乒，请问你的政纲还有没有其他重点呢？
主持，我政纲的第二点是发我心声，力托言论自由。
去年 中流阁为同学开设了网上讨论区隔中烽火台，大家都可以随便表达意见，不是很自由吗？
一直以来我们在烽火台上发言诸多限制，什么严禁使用假名，严禁人身攻击，严禁言不符实，言论都经过审查，哪个敢讲真话？大家都嘲笑这个烽火台其实是淡化言论、过滤意见的滤水器。
咦，滤水器过滤的是什么水啊？
可能是疑水的水吧。
平平，多谢你对疑水阁的支持。发表意见当然要具名啦，这种文明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对呢？
尔雅，你的政纲里面有没有关注沟通意见这一项呢？
我们政纲的第二点是沟通私有，铺成意见网络。疑水阁希望学校上下沟通无间，同学可以直接向校方讲真心话，而校长老师呢亦都可以亲自聆听同学的心声。疑水阁会成为一个光纤网络，各方面的意见呢都能够沟通无阻的。
文尔雅，恐怕你所铺的光纤网络只可以下载校长的圣旨，不可以上载同学的民意。历届学生会都声称会向学校反映同学的意见，结果怎样啊？咪又是意见接受，做法照旧。文尔雅，你可以保证校方一定采纳这些意见吗？
我们当然没办法保证校方一定会采纳我们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深信同学与校方理性地沟通，一定比起抗争更加容易收到成效的。
好了好了好了，有关第二项政纲的讨论到此为止。节目时间有限，我要抓紧时间，请问你们政纲还有没有第三个要点呢？
我们政纲的第三点是碎我枷锁，修订过时校规。
乒乒，依你之见，唔通学校的校规都过咗时？
问得好啊，唔少校规早就不合时宜，时代进步咗，但系校规就冇与时并进，甚至仲不时推出一啲不切实际嘅规矩，咁系咪过于严苛呢？
校规嘅制定同修改总有佢嘅原因嘅，我哋要尊重传统，唔好轻易随波逐流。
乒乒啊，你要修订哪些校规啊？怎样修订啊？看来要具体地指出来。
哪几条校规太严苛需要修订，怎样去修订，我都会留意隔中烽火台里面同学的意见，将来会在咨询大会上一一交代。
尔雅，你的政纲还有没有第三点呢？
疑水阁政纲的第三点是包容族群，同建关爱校园。学校近年招收了不少来自亚洲南部的同学，他们移居了乡城没多久，不是太适应校园的生活，我们打算因应他们的需要举办一些活动，令同学相处得更加融洽。
举行一两次的联谊活动又有什么作用啊？
尔雅，你们有没有具体的包容族群、关爱同学的方法呢？
主持，具体活动还在构思当中，我会参考隔中烽火台里面同学的意见，将来在咨询大会上面再作出交代的。
嗯，我想再提醒大家，在下星期举行的学生会选举咨询大会上面，你们既要提出一个能够反映你们参选理念的中文口号，又要就每项政纲提出一项具体措施，向出席咨询会的老师、同学逐一介绍。还有啊，当选以后千祈不要做一个母耳茶煲啊。
主持啊，什么叫做母耳茶煲啊？
咪就是得把口咯。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我想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在咨询大会上面公开评论对手全部政纲，并且提出论据申述。
哎呀，疑水阁的政纲我全部都不认同，这个任务实在太容易了。
乒乒，我到时一定洗耳恭听，希望你到时都不介意我提出的忠告呢。
我提醒听众，记得出席9月23号放学后在礼堂举行的下届学生会选举咨询大会。不过如果不能够出席， 都可以在学生会网页浏览两位候选内阁主席用书面语写成的演讲词。今日的饭后中到此为止，多谢同学收听，下星期再会。
各位考生，录音播放完毕，考试时间尚余一小时一分钟，请继续作答，直至市场主任宣布考试结束。